剧作家莎士比亚他形容人生像一出戏，而且是上一个舞台演完了就下台鞠躬，意思是说曲终人散，听起来有点消极悲观，对不对？好像不了就了之了。然后也有人说人生如梦，那梦醒之后呢又怎么样？如何面对真实呢？圣经里面形容人生是一条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今天的信息是要连接 Raven Schwartz 他讲到真理之后，我又讲了生命，然后要用道路，耶稣说我是道路，来终结关系到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圣经上形容人生是一条路，这条路有一些特色。第一个，它是向前走的，它是不会返回的。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每一个人都要走这往而不返之路，不管你是信主或不信主，你是哪一等人，每一个人都要走这条路，它只有向前，没有再绕回来的。有时候我们有一种错觉，我们的年代好像总是不管哪一年又回到一月到十二月又回来，我们现在已经快到年尾了，然后呢反正我们又会从一月重来。事实上人生的道路是不重来的，是往而不返之路，它是一条路。那么有路的话，它就会有一个目的地，你走一条路一定会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的地，我要走向哪里去。耶稣说没有借着这条路就不能到父那里去。人生的路事实上是一条回家的路，就像你去旅行，你的目的不是只有留在那些很漂亮的景观的那些景点的那边，因为你要花很多钱去住旅馆，你要很多精神在那里游乐。我想偶尔做一次可以，但是如果长久就逗留在外面，都在游乐，都在观赏那些风景的话，这个就像我们所说的人生如梦了，醒过来后真实是什么呢？所以生命是一条道路，人生是一条道路，是向前走的，它是有目的地的。当你去玩了之后，你还是要回家。我们是一条回天父的家，那跟我们爱我们照我们那一位天父的家，我们要回去。在这条路上面还有一个特质，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抉择。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你面对了一个十字路口，有其他的方向，你要向左，要向右，要向前，要怎么办？你要有一个你的一个依归，你要做一些抉择，你要决定，是你自主的，没有人可以勉强你。人家说向左，那你说我偏要向右，你可以这样子做，方向盘在你的手上。这条路上我们需要标志路标，有一些原则，就像我们的交通规则，有时候有需要一些提醒，有一些引导。现在我们很流行这种导航器，就是这样子，我们的人生需要一个导航器。所以人生是什么？人生是一条路，它是向前的，不返回的，它不是绕再绕回来的。人生在你的路上面，你要做很多决定，不管什么决定都会导向一个结果。人生的一个这条路的一个终点，就是要回家到目的地。人生的这条路路上一定要有一些标志，有一些提醒，有一些引导。那圣经里面提到有两种路，基于人自己的选择会走出两种路，这两条路呢它的目的会不同，结果会不同，走的这个量就是人多人少也会不一样。还有圣经形容这两条路是宽路跟窄路。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十四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首先我们已经说了，神的话告诉我们，人生像走一条路，不归路，要走到目的地。然后圣经又告诉我们，有两种路你可以选择，这两条路跟速度无关。我们知道现在建很多路，然后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快，有的慢，所以就产生了所谓的就是高速公路，或者是更高速的一些不同的像高铁啦各方面的这些道路。但是这两条人生的路跟速度没有关系，你三十岁就走到终点，跟五十岁就走到终点没有什么关系。不管你的速度快速度慢，这两条路都摆在你面前，你要做选择。这两条路的特质，第一个是一条宽一条窄。什么意思呢？就是宽的路比较容易，宽的路让我们觉得走起来可能比较舒适，那窄的路呢就比较受限制了，比如说速度可能也会受限制，或者是因为窄所以你的量也会少。这两条路一宽一窄，圣经说你们要进那窄门，然后呢要走那窄的小的路，因为它的结果不一样。因为它的宽窄呢，人的选择也会带来多少人走的一个不同的分别。这个宽路当然很多人想走，容易就在眼前，舒适，觉得这是一条让你走起来不会向你挑战的路，所以呢人多，然后这个窄路当然相对的就人少。这两条路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它结果不一样，请我们注意这一点。他说这个宽路是要引到灭亡，这个灭亡我曾经提过跟死亡不一样，我讲生命的时候曾经提过，灭亡的意思是跟神永远的分开隔绝了，是一个断绝跟神的爱，跟神的光，跟神的公义，跟神的圣洁，跟神完全没有关系了。那是一个跟魔鬼在一起，而且是痛苦的一个结果，而且是永远的结果。我在这里提一下，人生的道路是有限的，我们常常在福木上看到几年到几年，这个就是人生的道路的一个长度。但是等到所谓的灭亡或者永生的时候，记得这是永远的，没完没了的。它的结果，这个宽的会走向灭亡，窄的要走向引到永生，就是永远的跟神在一起。所以这两种路，圣经这样提醒我们，是我们的决定。接下来我要解释一下永生之道跟一般不走永生之道的人的路上的这种经验有什么不一样。永生之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诗篇第四十八篇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这个死是我们肉体，我们这个泥土所造的这个躯体的结束，就是归土了。永生之道，神答应我们，他要永远的，而且必定会做我们引路的。我们需要引导，刚才我说过，就像我们开车需要导航器一样，我们需要引导。神确定说，他一定要做我们引路的，就好像在服侍我们一样，做我们引路的。他引导我们，在箴言里面提到，如果我们专心的仰赖耶和华，然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把一切的事都认定他的话，他必指引你的路。 记得神的儿女不需要去向命，知道说未来会怎么样，但是神的儿女有一个确定，我的神必成为我的引路者，被成为我的引导者，而且他答应我，一直到我这一辈子结束，一直到我这个人生的道路走这世上不返之前，他都会做我的引导者。第二个，永生之道是有保护的，一样的，在诗篇91篇第11节这样子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神他造了天使，目的就是要为他自己还有为人来服役。我们看不到，可是我可以想象确定，不晓得有多少时候使者在四周围保护我们。有时候你会说，哎呀，差一点，怎么会差一点呢？因为我们有使者的保护。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落入一些难处，或者是有不安全的时候，但是如果是神容许的，那一定有神自己的意思。那就是为什么约伯在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撒旦需要在神面前取得他的同意，他对神说，你派这个天使来保护他，你的使者保护他，他当然不会反对你，他当然不会离弃你。所以我们很确定，我们有神的使者在保护我们，在道路上保护我们，你这是神所吩咐的。接下来我们看到永生之道有通达的特性，这个通达的解释不是说都不会有难处，也不是说都没有障碍，而是有爱无阻，有障碍可是不会阻止他，没有阻隔。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人生的例子，就是约瑟。我们看到他几次的他的道路碰到崎岖之道，碰到难处，碰到灾祸，可是呢却没有阻隔。我们称为这叫做道路通达。在希伯来人他们的观念里面有这种观念，如果你看到亚伯拉罕的话，他常常会提到生命人生的道路，然后他会把这条道路里面神跟他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景况，他会描述出来。比如说呢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那他需要娶媳妇了，亚伯拉罕对他与他的儿子娶媳妇的这个事情非常的慎重，就派了一个仆人要帮他去找一个媳妇。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一方面祝福这个仆人，他说呢，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让你的道路有爱无阻，然后你就可以帮我的儿子娶一个媳妇回来。之后呢，这个仆人到了那个地方，面对这个女人的时候呢，他就定睛的看着这个妇女。然后圣经上创世纪第24章21节说，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一方面亚伯拉罕祝福他说，你去吧，然后呢我侍奉的神会把通达的道路赐给你。一方面这个仆人到了目的地的时候，他看着那个妇女，然后他一句话也不说，他等着看神怎么样赐他通达的道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永生之道当中，意思是说我们要跟着神走，通达的道路不是自己去找出来去争取出来的，通达的道路是神赐给我们的，有难处有障碍，可是呢不会让你就在那里就中断了，有爱无阻。我们回到我们所讲的这个约瑟，他被哥哥们陷害，几乎要把他除掉，被卖了，好不容易在这个当中，圣经说神跟他同在，他就当到一个管家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又被他的祖母诬告，又进入了监狱牢狱。接下来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帮别人解梦，之后呢就被遗忘了。所以你看看约瑟他人生的道路顺利吗？有很多的障碍，好多次好像掉到谷底，可是我们看到因为神跟他同在，其实永生之道的秘诀就是有神在我们当中，有神跟你在一起。如果你容许他来引导你，如果你明白确信他保护你，如果你知道通达的道路不是你用自己的聪明去开发出来的，是神赐给你的话，那这条道路就是一条非常有保障的道路。它的秘诀就是神跟我们同在。这条永生之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这条路呢对你这个人来讲，神是有他的计划的。圣经上在诗篇139篇16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为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我这个人都还没有成形，他已经认识我，而且帮我定了生命里面的这些道路细节，为我做的计划，我还没有过一天都已经在神的册上。或许你说，那为什么我的人生的道路走的乱七八糟？因为我们不愿意让神引导，因为我们自己找路，因为我们不按着神的计划走，我们有自己的选择。刚才我说过了，这人生的道路你是可以自主的，但是神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人都看为宝贝，而且他对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他的计划。你相信神的计划是不是美好的？他给人的这个蓝图是不是有秩序而且有目的的？当我们完成了神的给我们的人生计划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呢活得很有价值，活得很值得。很多人到个地步叹息说，哎呀，人生真是非常空虚，像所罗门王一样虚空的虚空。为什么？因为神没有在他的生命的道路当中做主，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计划来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所以永生之道是有引导的，是有神的保护的，是有神自己的赐恩，就是让我们可以通达有爱无主。在我们的生命道路中是有计划的，那也就是为什么约瑟在经过这么多的波折之后，见到那第一个可以说是最伤害他的哥哥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是一个宰相，他本可以好好的报复，可是他所出的一句话，他说人看为不好的，人本来心怀不好的，可是呢神是看为好的，因为他知道神对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有他自己的计划，而且他会让万事互相效力，好的不好的都一起运作到一个地步，叫你得到益处。一方面你会得到益处，一方面别人也会因为你而得到益处。所以这个永生之道不但为我们自己，也要走出神的计划，让他的计划可以完成，如此我们就可以荣耀神，可以帮助别人，可以让别人得到福气。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如果不走永生之道，就按着世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这样子走的话，或者是我不管神怎么样，我就自己走的话，有哪一些特质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变幻不定，就是变来变去，不晓得会怎么样。这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也是在旧约里面，就是雅各。雅各他的出生很特别，他是双胞胎里面的弟弟，可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抓着哥哥的后脚跟，所以雅各的人生呢，所有的本领都使出来了，会抓然后会争，明明是第二个出来的，想争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福气。还有呢，他要娶，取得的娶，或者是娶媳妇的娶， 什么本事都有，他非常的精明。可是问题是，他哪知道他的生命真是变迁不定，他哪知道他其实都抓到了，得到了，可是却不是他所想象的。我们每一个人想一下，不管你到异国来，或者是你的从小长大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当中，有哪一个人说，哎呀，我从小就是想这样子的？有哪一个人说，我早就知道我会这样子？我自己本身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到美国来。有时候我在车上，我自己不开车，可是我坐在别人开着车的车上的时候，看着到处的景象，路的两旁的景象，我就想说，我是在做梦吗？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不熟悉的环境，不是自己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国家，我自己都晓得说我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但是并不代表说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就表示说我的生命，我的道路就不美好了。我知道神有他非常精确的这个设计跟计划，我很享受神带领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你会发现人生的道路，如果你凭你自己争、自己取、自己抓的话，你会发现是非常的容易变迁。不要说你，如果你不变，四周的环境会变。你们发现每一次你回到自己的祖国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你发现有的人告诉我说连路都找不到了，变得很快。所以世人的路第一个特质就是很容易变，变幻不定。另外一个世人的路的特质就是迷失了而自己不知道。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箴言第14章第12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怎么样，可是走到后来呢，发现真是一条冤枉路。可是不要忘记，我说这条路是不归路，当你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自己迷失了，可是呢却不知道，沉迷了。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一直以为有用不完的明天，一直以为这条路是会走到一个让我们很满意的结果，可是突然间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慢了。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你们发现你也走过很多冤枉路，当你自己体会到的时候，知道说，哎呀，悔不当初，可是太慢了。这条世人的路还有一个特质，就是约伯记第24章13节这里告诉我们的，又有人背弃光明，不认识光明的道，不住在光明的路上。意思是说这条路是没有光的一条道路，背弃背离光明，不愿意让光照，不希望有什么指标，不希望有人告诉你这样不好，不希望有人调整你，你只想自己走，然后好像蒙着眼睛走，是离开光的。光是要照明我们，照明方向，光不让我们跌倒，光可以让你立稳。可是当你走在一个没有光的道路上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有什么感受？你会害怕。当我们走世人的路的时候，不稳定，你没有安全感，你会有焦虑。当你走世人的路的时候，你迷失不自知，是愚昧的。当你走世人的路的时候，是背离光明没有光的，你会害怕，你不确定。世人的路就像浪子的路，告诉我们是放荡无度的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说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有一些人在世上，就是走这个世人的路的人，看到我们跟他们一起放荡无度，他们自己喜欢放荡无度。这个例子没有比浪子的更适合的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浪子自己拿着他的财产走出去离家，难道他本来就预计自己要到一个地步成为浪子，然后呢一文不值吗？ 连猪吃的食物都没有吗？我相信他希望他拿着那一笔钱出去，然后飞黄腾达。但是结果是放荡到一个地步，什么都没有了，浪尽了，荡尽了，走投无路。所以世人的路，圣经形容是放荡无度。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里面的私欲。以弗所书第二章啊，那里告诉我们，在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有三个很可怕的环境在引导我们走向我们不知道的这种灭亡的道路。其中一个就是空中掌权者的这个首领，也就是撒旦魔鬼，他就是用尽方法要引诱我们走离开神的路，离开永生的路。另外一个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啊，这个就是邪灵哈。另外一个他是说在里面的啊，我们的私欲。以弗所书第二章二三节，如果你看到，你就看到说我们一方面有空中掌权者，他就是要来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引诱我们。第二个是我们的私欲。为什么我们会有放荡无度的人生呢？因为我们有私欲，什么都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一方面是自己的想法私意，一方面是私欲，是自己的欲望。谈到欲望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自己就控制不了的，那就是为什么人会啊有很多瘾，因为自己控制不了。不管是玩电脑的瘾，或毒瘾，或者是酒瘾，各方面，甚至这个性方面的泛滥的瘾，因为人里面有私欲，所以我们的日子呢，很容易就会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就会变成放荡无度。不管在用各方面的啊这种资源都一样，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那跟这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什么意思？就是随波逐流。世人的路跟这个风俗，跟现在在流行的一股潮流常常连接在一起的。为什么？刚才我们讲过了，人多，很多人走的我也想走，很多人做的我也做，很多人他们要这样我也这样，但是好不好我不管，就是很盲从的跟着一群人走，随波逐流。这个就是世人的路，变幻不定，自己没有办法把握，没有神可以引导，已经迷失了却不知道，没有办法适可而止，自己还以为自己走得很好。所罗门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以为他在那个时候不可一世，财富也是第一的，智慧也是第一的，可是他后来只有虚空的虚空的这样的叹息。世人路是没有光的路，是让我们害怕不确定的路。世人的路是放荡无度，我们很容易就会以我们的私欲，我们的私意来走这条路。世人的路是随波逐流，按着这个世上的流行的风潮，不管它好不好，只要很多人走的我就走。比较实际的，我们应该知道，那我如果要选择这一条有引导、有保护、有神赐通达的这样的道路，而且能够跟神同工完成他对我人生的这样的计划的这条路的话，那我该怎么走？约翰第六章从一开始告诉我们，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做什么呢？看他行神迹，听他讲道，甚至让主耶稣喂饱他，那就是很有名的五饼二鱼。上万的，算起来可能在第六章里面看一看，可能十万以上都有。可是到了第六章的最后，耶稣很感慨地说，他们都走了，你们要走吗？他在问他的十二个门徒。彼得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人生不是开一个玩笑，不是只有演一台戏就下台鞠躬，人生也不是梦，人生是很真实的。你要面对一个永远的跟神在一起，或者是永远的灭亡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 你要选择永生之道，你当然就是要跟随这个永生的资源。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你在归从什么？你跟着什么走？彼得说，耶稣，你有永生之道，我们归从谁呢？意思是说，非你没有别人了，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呢？耶稣自己就说，没有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回到父那里去。耶稣就是我们的这条道路的依归，也是引导者，而且他自己亲身走着，带着我们，像我的牧者一样。我们如何走在这正道上面？我们要懂得去听他的话，而且愿意接受神对我们的这种教诲跟管教。在箴言里面第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那里告诉我们，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们如何走在正道上？我们归从耶稣，没有耶稣不要谈任何的永生之路。我如何走在正道上？我需要看重他的道路，要去默想他的话，要去对他说的话不要当作开玩笑，不要随随便便。意思是说，对于这个路边的这个标志跟警这个提醒的啊，这些原则，交通原则，我不能轻看他们。人家说该停了，我就不停，撞上了怎么样？所以我要看重神在圣经里面他的真理所给我的这样的指引。我再连接一下最开始 Raymond Schwartz 所讲的真理，就是绝对的，神说了就是这样。不要让我们的这种理性主义，不要让我们的这种罗曼蒂克的感性的这样的东西来主导，更不要处在一个反正不是这样走就是那样走，没有一个一定的结果，那种相对性的这样的潮流里面。如此这条路绝对只有一条路，一个目的的这条回家的路，你可能就走不到底了。所以我们需要真理，我们要看重这条路，神给我们的话语之后，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修直我们的道路，我们有一个责任。没有错，神引导我们，神保护我们，神赐给我们通达的道路，神为我们已经做的计划，这条路都帮你计划好了。但是问题是，我们自己要谨慎调整修直我们的道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使瘸子不致歪脚，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歪着脚走路的，意思是说我们走得不健康不平稳，我们走得很辛苦，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最近在接受一种治疗，就是在你的颈部的地方调整，好让你可以各方面都能够正确，不管你的脚步也好，走路也好，各方面你的身体的整个的那种运作功能可以正确，那是神自然给我们的一个系统。那刚开始他怎么检查出你有这个歪脚呢？他就是看你的脚有没有一样直。通常我们走起来都觉得自己很好，对不对？可是呢，一看就知道说我们的脚不同样的，就是长短不一，那就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运作。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属灵的道路也是一样，我们自己不知道，有时候我们是歪着脚走路，不平衡不稳。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要修直你的道路，常常调整，谨慎的对焦，对准这个焦点。你可以像大卫这样祷告，神啊，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有没有做了一些走歪了，做了一些你不喜悦的，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引导我走永生的义路。我们需要跟神 一起来走这条路。我们不能没有神来引导我们，我们需要神派使者保护我们，我们的道路要有神的赐福，然后才有通达有爱无主。我们的道路是要完成神的计划，那我们就要看重他的话语，我们要常常跟着耶稣跟得很紧。因为刚才我提到的随波逐流，事实上希伯来书所讲的对象是基督徒，我们也会随流而去，我们有时候也会走差了，常常修直调整谨慎我们的道路。有一点我们很确定，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我知道我的体力已经少很多了，我知道了我的年纪也在加增，我的身体越来越老化，我的记忆力各方面都已经不如前了。但是有一点我能确定，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我是有目的的，我的生命道路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确定我往哪里去。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归从谁呢？你只要愿意跟着主耶稣，归属主耶稣，这条道路是有保障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赐生命的主，你不但赐生命，也赐光照在我们生命的道上。父神，今天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听在心里面，而且成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确定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引导，我们相信有你的保护，有你的赐给我们的通达，我们也很愿意来跟随你，来完成你对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天父，如果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信息，第一次知道我们人生是一条不归路，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求你特别的吸引引导他们，把光照给他们，让他们看到他可以走这条永生之道，只要他愿意归从耶稣。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并没有造我们就把我们割开，你并没有因为人的背弃而离弃我们，你说你要成为我们永远的引路的，而且你的爱是永远的爱。我们用感恩的心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话语，帮助我们就在这个礼拜照亮我们的道路，好让我们没有迷失，好让我们能够修直，让我们的脚可以走正，得到痊愈。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